信友堂三堂的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把我们带到了创世纪查经启示录，我们创世纪查完了，把我们带到了启示录查经的第四讲当中啊。在今天我们的启示录的查考当中，我也特别在此欢迎啊国内家庭教会的肢体们，他们也借助 Zoom 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对此表示非常的在基督里的问候和欢迎，愿基督的恩惠平安临到我们也临到你们啊。今天呢，我们因着是这次的这次的启示录的查经是第四次，那么我们在前面呢可能要给大家讲一下，如果特别是在Zoom 里面平台里面的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这些同工肢体们，你们可以到信友堂的网站当中去查考查见我们的前面的三次啊，我们前面已经查考了三次，这三次的查考都在一个题目下进行的，就是如何查考启示录。这和我们以往查经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因着这本启示录这卷书的特色，与我们过去查考的圣经书卷有较大的差异。我们过去在信友堂，我们的同工查经文，我们查过马太福音，查过罗马书，又查过了创世纪，分别是从福音书到书信体，然后呢我们还到律法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查考的启示录呢真的是属于天启文学的这一类，所以呢它的写作特色呢与我们以前所查考的和圣经的许多大部分的经卷呢是有它不同的特色。所以我们前三次的查考都着重于对这本书的几个方面进行一些介绍，是鸟瞰式的介绍，就是说第一次重点就介绍了这本书的一些特点啊，包括一些基本的要求，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写信人和受信人和当时的状况。那么在第二讲中特别提到了如何用我们过去所学的如何读懂圣经的那十二门课里面的学的一些关于我们如何读经的这个五大前提、两大进入和六项原则，这些方面怎么样也可以，因为启示录是在圣经中的组成部分，所以凡是如何读圣经的这些原则都是可以适用于我们来如何来理解启示录这本书。但是当然启示录有它的特色，所以呢还加上了一些介绍，就是历史中的不同诠释的比较，主要谈到了四种不同的诠释，我们之间的比较。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采信一些除了一种历史派的说法，我们就有很多的不同意的地方，其他的三派的这种诠释我们都加以吸收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做基督教，我们改革宗信仰的共同采用的一些立场。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我在这里带领大家学启示录的主要的参考书。如果说我们这里有一些特别是国内来的那些是在 Zoom 里参加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里有本书叫再临君王这个是现在由威斯敏斯的神学院的新约教授 Posserus 写的，现在翻成了中文，在台北改革宗神学院有出版然后呢我们这里还有一本经典的改革宗的这个启示录研究是由魏斯道所写的，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看一下魏斯道。当然我们这里还有本英文版的，那么我现在还在书架上，我就暂时上次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也是一本很经典的英文版的，给大家告诉大家让大家呢这个对这个我们的启示录的在查考当中呢我们有一所了解，知道怎么样去寻找一些比较好的参考书。那么第三讲我主要是对这个启示录的内容架构进行了一些分析，主要提到了有一个七个循环的架构分析，这在我们第三章的内容里面可以，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不但是有我们的 video 啊，也有我们的 audio 啊，可以听音听声音，也可以看录像，同时还有这些文字的大纲摆在那里，你们上去以后呢，都可以借助 video 呢看到这些文字的录像。那么我们这前面三课都是在一个题目指引下，如何读懂启示录。那么既然我们做了这个铺垫和介绍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一讲，也就是我们讲启示录的第四讲，我们开始可以逐节逐句逐章的把在这里呢进行一个深入的查考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本次查经以后，我们就开始逐节逐章的来领会神在这卷书中所展开的，那对我们来讲非常过去隐藏现在章展开的那宝贵的旨意。大家知道我过去听过我查经的时候，我基本上我带着大家读查经，每一句话都不轻易放过啊，不是粗枝大叶的说一下大致意思，其实每句话在里面都给大家有个交代，都有个解释的。这就是我相信啊，我们在这里上帝的每一个字句在这里都是很宝贵的。虽然我们用的是翻译本啊，但是这些翻译本在彼此的啊互相之间的参考当中，我们知道是最大程度的来忠实着原文。所以我们在这里愿神照着这书中的应许啊，在启示录这本书中的应许，要赐福给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因为他的日子近了。这就是我想在今天在我们的启示录的查经当中先给大家所讲的引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啊。我们的过去的查经，我们的模式就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简单的引言的介绍，下面就进入我们所要查考的经文。那么我们先一同打开我们的启示录。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呢，是一章一节到八节。我们查考这一次的主题啊，希望大家呢一起跟我一起说。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我过去无论是马太啊，还是罗马书和创世纪的查经，我们用的方法都是用两句话来希望把我们这次的查经主题概括一下。两句话，每句话都是七个字组成啊，所以有两个七个字组成的啊这个对仗句呢来表达。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叫做我阿尔法欧米伽啊，昔在今在永在神。这是在这里就是耶稣基督的宣告，那么成为我们今天查经的主题。我们怎么来好好的体会我阿尔法欧米伽昔在今在永在的神。那么在这里呢，为此我们一起来进入在这个主题引领下的经文，就是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打开，一起来念。好，我们大家如果各自在自己的家中的话，不妨跟我们呢一起看到这个经文呢，和我一起同声念出来。虽然我们彼此听不见，但我们的主听见了，我们的神听见了，知道我们同心合意的在这里来诵读他的经文，向他献上我们心中的敬拜。好，我们一起打开来，启示录一章一节，大家一起来，请。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与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热期近了。这是第三节。然后我们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 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祀。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苦。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保守带领在我们中间，谢谢你今天给我们有机会一起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一同来查考你在你启示当中啊给我们最后的话语，也就是在圣经中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中的话语。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认真的研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赐给你所爱的你的儿女们，在天国里的国民们，是让他们不但心里明白，而且是要遵照执行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你从你那智慧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同时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求你用你的话作为你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自己在你里基督里的成长，使我们能长成满有你耶稣基督的身量，使我们能在地上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使福音被更多的原本不认识你的人所领受，使你的福音能够广传，能够拯救更多的地上世上的灵魂，也同时上我们这场福音的征战当中，让我们的教会在你的建造下面，我们更加的同心合意，我们更加的如在基督里的肢体般的这样的彼此的相爱，让我们在这里每一天仰望信靠的是你，被你所带领。今天把我们信友堂三堂我们的同工查经预查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借着他们，将在他们下一次的他们各小家信友之家小家的聚会当中，使他们能够带领着更多的弟兄姐妹在分享中更加的来领会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更加在你里面受激励得鼓舞。主啊，求尤其是你使我们国内的肢体在一些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在逼迫的状况下面能够仰望的是你，是借助你的话语，特别是在你的启示录赐给那些在大试炼中的教会当中，成为他们生命的粮，成为他们手中的征战的宝剑。主啊，那就是你神的道，使他们能在地上为你征战，得为你天上的荣耀能够带在这地上彰显出来。主啊，求你赐福给他们，也赐福给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啊，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呢我们感谢主神把我们交在这个借着祷告啊，把我们这次查经交在他的恩手带领下面。那么我们除了我们的单章里边的第一题啊，这是给大家来讨论我们上个主日的我们的信息讲坛信息，从第二题开始呢就跟我们今天的所查考的经文有关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的讨论题当中的第一题啊，也是我们的第二大题当中的第二部分的问题当中的第二小题，我们在这里来看啊，我们这里分三个小题在这里看，就是说第一，首先我们来如何理解经文中开张名义的话，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因为大家知道启示录第一句话 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首先以这个作为开章名义的。那么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怎么来理解呢？那么在这里我想提两点。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大家可以知道，第一就是说这个启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启示者，是他将上帝的福音和真理向我们做启示，所以他启示，他是启示的源头，他有启示的权柄，所以从这个来源和他的权威性来讲，是绝对的真实，绝对的真实，绝对的可信，世上没有比这再可信的，因为是那位绝对的创始成终的君王在这里将他在他的旨意当中，要是他的百姓，要神的儿女所要知道的事，都一一的借助他的启示给我们讲明，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说到做到的，他是那真实的永不撒谎的永不虚假的那位上帝。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讲耶稣基督启示，第一是从他的权威可信性来讲，第二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从他的内容本身来说。耶稣基督不但是启示者，他所做的启示不是关于别的，他就是启示本身，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他自己。因为我们所藏的一切的奥秘啊，这像哥罗西书的，都丰丰富富在耶稣里面藏着，我们神要让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的真理和奥秘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正如耶稣他自己启示他自己，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所一切所需要的，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到上帝面前来，就知道这条道路，然后我们到了道路，我们就认识来到这个上帝面前能够看到上帝是什么呢？是从上帝那里得真理得生命。这两者，因为他的真理有生命，因为这个真理是有关生命的真理，而不是只是关于这个世界啊是如何造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属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的原理，它是关于我们生命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了真理就得着了生命，因为生命的奥秘在他的真理里面向我们彰显。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的第二点着重点是在于，耶稣不但他是启示者，他是启示本身，他是将自己向我们做启示，这一点是不同的。过去的先知们，他被上帝把上帝话塞在他嘴里讲出来，我们从他那里得着了不是他的那个先知有关先知的启示，是有关上帝他自己的启示。先知只是一个传媒，只是一个传声筒，只是一个口，但是口的源头是谁让先知开口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不但是启示者，也是他就是启示他自己，这是和任何我们所见到的那些世上的，哪怕那些那个圣人贤人，他们可能在上帝的普遍的启示当中得到一点星星点点的东西，他回应，他可以讲出一些智慧的话，这些智慧的话在我们现在看来还是可以在上帝的光照下面看为显为相当有智慧的那些话，其实本身也是来自于上帝的。不过这些普遍的启示里面那些合乎神真理带着神真理元素那些话，不过是他们对普遍启示的一种回应而已，他们自己不是普遍启示，他们更不是启示他们自己。所以没有一个世上没有一个所谓的圣贤领袖，他可以讲出真正的不属于神的任何的真理，所以所有的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如果不属于上帝的绝对不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只有借助上帝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 如果在耶稣基督之外，那些就不是真正的有关生命的真理，不是有关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要知道的所有的敬虔的知识的奥秘。但是耶稣基督既启示了，他的启示是完全的，我们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再增添什么有关上帝奥秘的那些敬虔生命奥秘的知识了，因为在基督里都给了。好，那么讲完这个耶稣基督启示的这两方面呢，我们下面呢就要看看这个经文上怎么讲的啊，我们是如何自己得到这启示呢？在这里呢，经文的接下来，这耶稣基督的启示，他的权柄奥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神赐给他，请注意，神赐给他。那么有人说神才是他这个真正源头，他不是，那个理解是错的，因为他就是神，但是神不就是他，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是那就像约翰福音说的太初有道的那位道，所有的奥秘知识在他里面藏着，道与神同在，道从来就是有神的时候就有道的时候，道和神从来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哪一个时候先有神后有道的，因为道不是被造的。那么我们的好奇心就被引发了，那个道那属于什么呢？那道必须是神，因为道既不是被造的，那就大家知道世上只有一位不是被造的，他不是被造的，但他却创造了万有，那就是上帝。所以呢，道就是神，这里面呢就三位一体的奥秘。也就是说，这个启示是由耶稣基督借助他带来的，但是他在这里面是一个权威的什么赞同者，他 approve 的，他赞同的。但是这个赞同不是他单单是由他一个，还是由圣父和圣灵在里面。可以这么说，他一定是在耶稣作为圣子，从权柄的次序上面呢，他一定是得到了圣父的授权，所以这叫做神赐给他，不是他没有这个权柄。在程序上他得到圣父的成全，但是他在他里面显明，如果要到我们这里的话，那么还需要有一位保惠者保惠师，也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在15章开始所介绍的那位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他打开我们的心门，可以提醒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在耶稣基督里所传给我们这些奥秘。所以耶稣基督他对那11个门徒说，那圣灵会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对他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什么话呢？从旧约到现在，因为整本书都是圣经，整本圣经的中心一个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展开的。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的主角中的主角，因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故事，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展开的上帝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是这里面的中心。但是圣灵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意思，将他的意思让我们更加的来真正的明白，打开我们的心门的，那就是圣灵。所以整个启示三位一体上帝的一个共同的约定，是共同的为着他的救恩的需要一起赐给我们的，但是却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以中心内容和中心的表达方式赐给我们的，是叫他让耶稣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什么叫必要快成的事？这里呢，我们下面还会做解释，什么事情是已成的，什么是必要快成的。那么我想我会在第二道题目里面呢给大家再做些，先把它按下不表。那么我们来看，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启示录作为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着重的是讲那些他还没有完成但马上接着就要来完成的事。是说什么呢？说他如何来终结这历史，如何再来， 如何来施行他的大审判，如何来施行他的真正的与他的百姓在里面呢，让他的百姓真正的得着最终的福气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呢，这叫做必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中仆人。而这件事情呢，如果从旧约里面讲呢，这就是在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里面啊，上帝借着先知但以理的口告诉尼布甲尼撒王，是把因为尼布甲要但以理要把上帝在今后不是将要必成快成的，是以后要成的事，后来要成的事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如果我们对但以理书稍微熟悉的，就是说你但以理结果用了一个金像来说，就是有一个高大的，就是头是金的啊，臂膀和胸膛是银的啊，肚腹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混合的啊，用来代表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走向，是不是啊？啊，那个金像啊，头是金的，是指巴比伦啊，胸膛和手臂是指的马代波斯，然后呢，铜的是指什么？马其顿、希腊啊，那个亚历山大王国，最后的铁啊，这个腿是铁的，是指以后的罗马帝国啊，这是这个解经家的一致的看见。那么，但是最后有一国是铁和泥啊，是各方的人。想要一起怎么样的调解协调终不成功啊！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那我想会不会有人说是指美国啊？因为这个美国是真是各方的人组成的啊。现在这个撒旦的破坏就是他不成功啊，是他里面制造各种种族的矛盾和仇恨在里面。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历史可指到的世界的强权，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显示，目的最后是要引到耶稣基督最后的荣耀。因为将有一块这个所谓的在但以理的这个里面特别提到的一块不经人手所凿的那块石头，要打碎这所有的立国，要打碎所有的立国，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新的国度啊，那是不是这块石头是不是由人来做的？那么我想，那块飞来的石头，要打碎一切的石头，哦，在我们看来，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要讲的将来快要必成的事。因为到了耶稣来过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末世了。在耶稣以后，任何事我们都说是末世的事情。所以，那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那新天新地，就是那块不经人手，不是在人的旨意和人的努力里面做的，完全是出于神完全的旨意和完全的恩惠给我们带来的，是对我们属神百姓的一个最后的荣耀的一个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彰显。好，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他既然必要快成的只是他的众仆人，这里面讲的众仆人谁是他的众仆人啊，狭义的理解就是众仆人就是被上帝呼召出来做传道的那些人是他的仆人，不错，这是特别受到特别上帝呼召的那个，这样是他的仆人。但是这里的仆人的意思呢，还是更可以更加扩大，因为这里的众仆人可以说就是所有的真正信他的全体的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说我们特别在宗教改革以后，我们说信徒皆基士啊。Priests of all believers， 也就将来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在上帝国度，我们是那是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就像彼得书信里面特别提到的。所以呢，这里的仆人呢，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他只是众仆人，这仆人他不是完全是完全就自然的完全就是散放式的存在他也不是隐藏的存在，他是真如在这里这个话具体落实到那个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实际上的众仆人就是他要上帝要让耶稣叫他别光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众仆人呢就是指他的上帝的儿女，这个接受书信的人是谁呢？就是教会。所以上帝把他奥秘呢是赐给他，是赐给他的教会的。所以圣经是教会的书，是属于教会的。你如果在上帝的救恩的国度里，你一定在地上的教会里，
这点是绝对是一致的。但在地上的教会里的人不一定都在天上的国度里的人，这一点也是肯定的。反过来说，是天上的国民一定在地上的教会，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必须再次重申，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是神的家，你不可能置外于基督的身体和神圣灵的殿和神的家，而要到这里来接受上帝的任何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你是收不到的，因为这启示只让神家里的人明白，是一封实实足足的祖传的，可以这么说，一封家中的一个是传家宝，但是也是一个神家中的奥秘，只有家里人才能知晓的事。他为此具体是差遣使者晓与他的仆人约翰，所以是这样来的啊。神赐权给授权由耶稣来指示，耶稣就差遣使者，也就是天使，来把他的使徒仆人约翰找出来，因为约翰作为使徒的身份是新约的权柄的来源，因为使徒都是和耶稣一起有经历并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这就是使徒啊，这就是借助约翰。那么约翰要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都证明出来，所以一点都不能够自肥的啊，都不能占据为私有的。所以借助他，所以圣经上面的书呢是怎么样呢？是绝对是不扭曲的，不是真的，完全的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放心的来理。那么神的大能保守了约翰，能够把所有看见的都能够证明出来。然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了。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得了这启示呢？啊，我们下面就问大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得这启示？难道说，第一，你不听神的话的人肯定得不到启示，是不是？那听了神的话语，比如说你要读启示录，你要读创世纪，说到底你要必须把全本圣经作为神的儿女，你都要把它来加以来通读，加以理解。当然牧师主日的讲道和周间的查经都是帮助我们的一种方式，我们神是呼召了仆人，专门受了装备来帮助我们的啊，所以你这方面要重视。但是你不能只是在哦，我懂了，大概他讲的什么意思，请注意，哪怕你就是把我今天讲的你到时候能够一直不错的重复一遍，也不见得就是真的领受了这些启示。因为真正的领受的启示不是头脑里明白的那些知识，乃是真正的在你灵魂里做工的那些上帝的粮。所以真正领受启示的人，他要做两点。第一，他当然要明白，但是他的明白是在他的遵守中逐渐明白的，是在他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中来加深理解的。这方面，一方面是借助不断的来读神的话，不断的听神的道，在祷告中，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自己在地上的征战中，甚至在自己的犯罪跌倒中，自己来体会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语的真正的蕴藏的旨意，吸收了成为你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那这样的才算是真正的啊知道了这启示。所以我们过去大家知道有些人不信神的人，他是我问他，他原来是天主教学校里读书的，天主教的大学，他说他们有神学课，他说他圣经考试他成绩还挺好的，关于圣经知识的测验他都能够照答不误，但是他最后结果还是不信。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别看那些啊学者们，自由派的圣经学者们，他的圣经知识可真是学富五车，他知道很多圣经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的解经的源头，各家的不同啊，他甚至可以啊如数家珍的给你一一的举这句话啊，在谁谁那里是怎么解释，在谁谁那里怎么解释，一大堆知识有什么用呢？但关键如果不信的话，只是帮助当做一种知识来传递的话，你还不能说得着这个知识，还不能得着这个启示。真正的启示是改变我们生命的启示，是开我们心眼清窍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里面 已经讲过了。那么怎么样鉴定我们得了这启示呢？啊，我们从启示录一上来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启示录，一上来特别对启示他专门做了这说法，说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了，那么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得了这启示呢？关键就在于不光是听见读到，我们首先要听见，首先读到。所以今天你们先听见了，是福气的先兆，你们先有了。但是不是真的得着了呢？那些没听见的，那首先就与这个绝缘了。那当然不知道不明白神的真理，那就根本不会照执行。但是我们如果只是有了头脑的知识，还没有化为我们生命的改变的行为的话呢，就说明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什么灵魂中。那么怎么才证明我们真的得到呢？就是下面一句话，遵守。听见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热气尽了，这点很重要。所以遵守很重要。我过去曾经我在教会里讲到的时候，我说我曾经我自己作为一个作为牧者也需要有的时候要加强一些身体的锻炼，那我就选择了网球，比如说作为我身体的一个锻炼项目。那当时教会中有位弟兄主动来找我，他说他希望能够教我一下打网球，然后呢他就给我讲解了各种如何打网球的知识，对不对？我听听哪些动作是做出来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当然他说你是学物理的，这些力学原理都对，要知道只有符合我们这个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法截球姿势才正确，我都可以听懂，也知道很多道理，你要我说我也可以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到了网球场上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对不对啊？等到球一来，那你马上就心慌意乱，那么你自己的原型就显出来了。你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你不是经过清场的严格操练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球的人呢，那你就根本打不出那些专业性的职业性的运动员的那种漂亮的动作。而他们之所以能打出来，是他们从小的这个苦练当中才出来的，才掌握了这种标准的优美的动作这些标准的优美动作都可以化成书上的句子来描述。但是不是说你在书上的句子你得了以后你不去操练，你是操练不出这些优美标准的那些动作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动作怎么样才是对，你首先要知道正确的要领，当然要在这方面让我们知道何为动作要领的这个描述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你知道的时候你要带着它去操练，而且你操练当中你常常是失败的。你操练在一些球打来的时候比较打你容易去接的球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容易把你这个学来的知识用上去，等到球一急一难，你完全就慌了手脚，全乱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敬虔生命呢，不是在岁月静好的日子里施展出来的，乃是在各种危机的关头当中，在磨难当中显出来的，才是真正的在我们平常的敬虔的操练当中训练有素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常常用在神的话语当中进行操练。操练分两个部分，是熟悉他的操练，不断的读神的话，不断的听他的道一次次的听，一次次的读耳顺不断的记熟记在心中，同时不断的在自己的每日的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在各种各样的碰到的人际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善与恶，在这个世上和教会当中的各种征战当中，我们学会如何一直依靠神，不是靠自己来把它行出来。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标准，就是如何得福。所以我们看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第二题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小问题，启示录这本书有哪七处提到了人是如何得着这启示的。你说我如何知道我得着启示呢？就看你是不是得福。第一，今天我们读的第一节呢，就是在一章三节里面的，你要念和听这本书的人你是还要遵守是有福的。那么下面就要怎么遵守，那么我们看看那么这里面呢，我就把启示录这本书里面提到的七处 有福的。大家知道有福的很重要，对不对？大家是诗篇第一节里面就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对吧？就是什么不占罪人的什么那个道路啊，不做做罪人的席位啊，不跟着他们走，不经常行的人，那是有福的，对不对啊？那么遵守啊，认真的遵行律法的人，那些人是有福的，对不对？那么还有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特别提到了八福。那么今天在这里我们来看启示录，既然讲的有福的，他就谈到了七处，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在这里我们看到哪七处里面呢？啊，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啊。第一章三节里面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啊。所谓到了耶稣基督再来以后任何一天都叫日期近了啊，因为这一天你不知道。所以所谓日期近了，并不是真的说哎，到底离我们还有一年两年还是一个月一个星期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要预备着等候主来，这是主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期待，也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这里面知道我们都要爱惜光阴，都在操练敬虔的操练当中有这么一份什么紧迫性，不要做那又懒又恶的什么仆人。懒恶就是什么事情往后推啊，早了，耶稣基督反而还没有来，等到我先过一段世上日子，让我在世上的福气我享受够了啊，那些我信了主不方便做的事先把它做完了啊，以后我再来信耶稣吧啊。很多人说我退休了，我生病了，我那时候到时候啊，那这些人呢，如果抱着这种心态呢，是得不到这福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的迫切性。第二句话是启示录14章13节里面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这里面呢，特别提到为什么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这里面就是说，一个真正属于基督的人，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就生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而生，活着是为主而活，那么死了也是为主耶稣基督而死。那么因此这里面举个例，有第一层意思就是那些人直到见主面以前在地上都是被主牢牢的保守住的人，都不会是那些耳朵发痒的人，都不是那些见异思迁的人，都不是丢弃了起初的信心和起初爱心的人。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基督里真的是保守住了，那是属主的人。因为主给我们的是本来就是给我们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样我们在主里而死的人，那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那是有福的，因为有荣耀的冠冕在等候着我们，这就是这个福气。还有一个呢，在主里面而死，就是在人的生命的最后的关头上面，哪怕我们的死也是为主而死，就是说为主受苦啊，以至于被逼迫致死，这就是为主寻道啊。那样的死那是直接是为主而死了啊，那样的就是因着这个彼得前书里面也特别说的，因着最后在患难的关头上面啊，因着我们在苦难中学了功课啊，我们把我们的身体交出来的话，我们的一切的罪都在主面前是彻底的是被治了，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应许啊。所以呢，最后圣灵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就是我们大家做基督徒，我们其实每个人啊，都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离开的方式，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啊？你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为很多不幸的人做见证，也是鼓舞周围信主的人，还是在你在这死的上面看起来是表达的是一种很痛苦的啊，像世人一样还怕死的方式，无可奈何的方式，带着怨恨的方式离开世界的，那都不是在这里面看来是得祝福的一个征兆，我们特别要当心。所以我们要守住 我们在基督面前，在世人面前的见证要守到最后的生命一刻。如果我们只是在人前的话，我们可能在大苦难当中，我们会怎么样啊？会挡不住啊！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信主，因为觉得主自己世上有很多的福分是主给的，所以凭着这一点信了。但是在这里很好的儿女，很好的家境，忧郁的生活啊，在这里面突然被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晚期癌症的消息接倒了，马上底下就变得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的话，那我们就还是经不起考验，说明我们原来的信心根基不对，我们的信主，我们不知道我们信的到底是信的是什么样的主，是不是为我们受苦而死的主，还是让我们发达发福的在世上的那个主，这个我们要特别当心的。然后我们看第三节，看哪，我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的，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这个福分是给谁的呢？就不是给那些啊不把耶稣基督到来当做一回事的人啊，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来像贼一样的来的。如果我们就说，哎呦，看这个情况早了，对不对啊？你看嘛，耶稣升天以后差不多2000年都没有来，大概现在还不会来吧，对不对啊？所以圣经里面讲，让我们吃啊喝啊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啊，又懒又馋的仆人，他就打自己周边的人，他觉得没关系啊，反正耶稣基督不会马上就来，所以这些人不把耶稣基督他将来快要必成的事当一回事的人，那是有祸了。所以我们时刻都要给自己做好准备，耶稣基督今晚就来，明天就来啊！我们要活着每一天都好像基督耶稣随时要来，不是说我们说，哎呀，耶稣啊，等到我操练的非常敬虔，生命长得非常大的时候你才来吧，不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是看我们的心，我们只要全心愿意操练，操练的什么样子，耶稣都是非常在基督里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是尽我们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尽力的完全的在这里靠着主而行，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所做的。因为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我们摆在人的计划当中啊，要把神的话在这里要警醒，看守衣服啊，免得侧身而行。这衣服是什么呢？就是披戴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义袍，使这个衣服不要离开我们，看守着，不要让我们侧身而行。因为离开了主耶稣宝血的遮盖，我们什么都不是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瓦器的话，离开没有主在我们里面，瓦器就是一滩泥啊，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无比的珍贵了。第四节就是天使吩咐我说，19章9节里，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火了，这是神真实的话。什么被请赴羔羊之婚宴呢？那么就是真正明确自己的身份了。我们真的是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我们基督的心腹随时要怎么样呢？装饰齐整。我们一定要在圣洁中有份。如不圣洁，不能见主的面。这个圣洁就是我们一天都不能离开这衣服。真正的圣洁是靠基督给我们完成的，这是我们在位分上的圣洁。但是位分上的圣洁要给我们实质上的圣洁，是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里面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里面更新不肯，心意不肯更新而变化的，那么将来我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这个那个羔羊的婚宴的身份呢？我们是不是得到这个请帖了呢？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属不属教会，属神的教会当中的一员呢？因为神的教会的真属于他的真教会的全体一起成为他的新娘的，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取得了这个资格？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真的很认真。那么现在第五呢，在头一次复活有份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有福是讲在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就是我们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我们自己能信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信的生命当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信的根是扎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只是 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的受死复活当中我们有份。我们说怎么样在他复活有份呢？除非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才能同活。就像罗马书里面说，如果我们不与他同死，我们就不能同复活。同死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就要向着罪而死。所以我们的信主是带着一份完真正的悔改的心去信的。悔改就是让十字架钉死我们，让我们完全被钉死在十字架。就如保罗说的，他在世界面前他是在十字架是被钉死的啊，在死他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有首歌说是十字架在前，世界在背后引领着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向着世界我们是死的，我们在十字架是钉死的，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在经过十字架的死，我们在基督里就活了啊，我们就是对神的话有反应，对世界的诱惑可以抵挡，这就是这个意思。如这样的人死在他们在这些人的身上是没有权柄的，所以我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君尊的祭司。下面一句话，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二十章六节，我首先打一个记号啊，这就是所谓千禧年前千后千的争论的一个来源。因为这里面有句话，什么时候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啊？这个就是一个以后的问题，我们会专题讲。今天我就先把它放一放。这个基督作王一千年是不是真的 literal 真的一千年啊？到底是在被提以前的叫做这个一千年，是被提以后的一千年哈？所以这些又分成了这个在前在后等等一些观念啊。那么这是以后再说啊。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我们先把它确定，我们得救的人是一定是与基督一同在天上坐着为王的啊。这个时间在这里什么意思，在另外一回事。第六节是，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对前面第一句话的强调重复，还是借着一句话，这是最后的启示录二十二章是最后一章的里面的一句话啊。你看第七节然后第十四节两个七啊，我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有福了。再过七节又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有福了，可以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谁能洗净自己的衣服呢？啊，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就是基督的宝血真正作用到我们生命上的人有福了。那么这里面说我们信主，有人说你们信了主了啊，你们就行为就不当一回事了。当要当，很当一回事，因为耶稣说凭果子我们就知道啊，你的这个树是好树坏树嘛。我们如果真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一定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那果子就是所谓洗净的衣服。所以在这里你的果子结不结出来，就看你宝血到底是不是真的作用在你身上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与基督所流的宝血有份？这个有份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恩典靠主得拯救，这是肯定的。但是得拯救的我们，既你说得拯救了，基督里在罪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怎么自由呢？自由的来跟随神，自由的来爱神，这就是百分之百的责任。这个权给你了，看你行不行啊？你这个百分之百的责任就是要你百分之百依靠这恩典，因为只有依靠着主，借着他的宝血才能洗净。但是洗净本身我们参与在里面，明白了吗？就是说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是上帝的功，但是我们的成圣呢，百分之百是上帝的功，也是百分之百我们参与在里面，我们共同在基督里成长，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在这里就这样，有两个百分之百是这跟成圣有关。我们原来在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得救，我们那时候完全死人，从死人到活人的部分全部有基督为我们做了。但是从一个婴孩长大这个当中，我们绝对要依靠神的恩典，不能小看这恩典啊！在这恩典里面要靠着恩典来长大，所以要吃粮长大，这件事情是基督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来跟随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这样子才能真的进来。只讲到这样呢，就把七个有福在这里一起讲了，我们来体会好吗？那么最后一个总结是，所有这些描述 其共同点是什么，对我们有何种的激励和奖励。所有的共同点都大家都知道，都在我们生命的成长当中，在我们愿意与主一同受苦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具体的我们在活出的功夫上面，在向着圣洁的操练上面，而让我们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活在我们的什么行为中。也就是说雅各书说的啊，我们的真信心，真信心不是只是口头表达的，真信心还是要用我们在信心里面活出来的行为来做佐证的。所以没有那行为的信心，那信心就是不是真的信心，而是死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绝对要把我们的得救是完全靠着信心啊，这件事情先讲清楚。 Only by faith 啊 ，justified only by faith， 因信称义。但是话过来讲，我们所靠的那个 faith not just alone， 我们的 faith never alone， faith 一定会伴随着他的生命的改变的行为的产生，所以他不是空空的信心，孤单的信心，信心本身不孤，但是我们却要仅仅靠着信心得救，在信心里得救。但是得来的信心一定是真信心的话，一定带来真的生命的果子。所以信心它本身 never alone， 这里面搞清楚 OK。 Justified by faith alone， but that saving faith is never alone。啊，我们要把这句话两句话都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在得救和成圣的两点上面都照着神的话语去行了，我们就能摆正之间的关系了。那么对我们有何种警醒和激励呢？那这个东西呢，就要是我们平时的操练当中，真的是看看我们真的是有我们懒惰的地方吗？我们有不求圣洁的地方吗？我今天给大家做个见证，就是说我今天早上师母就我太太呀，她叫我早上让先顺便到周围的小店去买点饺子皮来，所以她要包饺子。那么这个饺子皮呢，因为我太太讲过了是买哪一种饺子皮，以前呢第一次吩咐我的和第二次吩咐都怕我搞不清楚，要我学会辨别，讲只有那种牌子的饺子皮是我要的，除此以外不是她要的。那么结果他现在在吩咐我，以为我既然已经买过两次了或者三次我也记不得了，都买对了，他就不再吩咐了，他就说你去买，那就把饺子皮买来吧。结果你看我对不对啊，我的问题，我当时机械的，我也根本不去，只是记住当时哦要我买啊，为什么要买，为什么那个饺子皮不行，这个饺子皮这个里面进一步的知识我就不去搞懂它了，我只是表面上我就看个牌子就是了。但是我对牌子里面的内容都不理解的话，我下次看牌子我就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了，这次我就忘掉了啊，我就把那个错误的牌子的一个饺子皮买来了，对不对？对我来讲一点都没有感觉，两样都是饺子皮嘛，对不对啊？我就不知道这两种品牌当中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这是什么呢？因为我理解不深，我了解不够。如果我至少有我知道我太太为什么不喜欢那种饺子皮，那个饺子皮的特点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他我非常深入的话，我看到那个饺子皮我就马上想到了它的里面的问题的话，一大堆的这个不合宜的话，我就不会被饺子皮的表面所迷惑了，明白了吗？我就不会选对。那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只要听到一个牧师讲的啊，他就来听了啊，反正是基督教的，凡是教会的，但是他到底这个基督里面讲的内容里面的根本区别他不在意的话，还是常常会迷惑的啊，不是说只要是个饺子皮就买了，不要有人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啊，我们就觉得他讲的底下都是对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特别当心啊。我是有感而发了，就是说这方面的知识如果了解的还不够，还会犯错误，只是表面的啊，稍微当初了解一下分辨一下，还不能保证我们长久的分辨。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是按照腓立比说的，恐惧战惊的做成我们每个人的得救的功夫，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我说的怎样的啊，在100%的上帝面前尽我们做基督徒的责任啊。下面第二大问题的第三小题啊，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基督的启示里认识我们的主啊？ 罗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做重点讲，围绕都围绕耶稣基督启示。前面讲耶稣基督启示的权柄性，他的可靠性，对不对？我们是如何得着的？我们是借助教会得着，是不是啊？教会是借助他的仆人。这里面没讲的话，还有我们这些后代一代代的仆人要被他使用来宣讲。那么得着，我们怎么得着呢？今天把这个有福了，在这个操练当中啊，这个生命的活出里面下功夫，这一点给大家说了。下面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所信的，在操练当中我们所仰望的主，我们是不走样的主，不是只是表面啊，只是饺子皮都是可以样包同样的饺子了啊。那么也是的，不是说耶稣基督，这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包括很多异端都打着耶稣基督的牌号在宣讲，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真正的耶稣基督自己启示的他自己，这关键就在这，怎么来认识耶稣基督他自己启示的他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宣告，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阿尔法欧米伽大家知道是希腊文的字母的第一个音，相当于阿尔法相当于英语字母里的 A 啊，欧米伽是相当于英文里面最后一个字母的 Z 啊，所以呢这个里面的阿尔法和欧米伽就表示他是一位既是创始者也是成终者的意思，是最先来的也是最后完成的那位主。那么我们就在这个方面对阿尔法和欧米伽我们要多多做些理解。我们如何在基督耶稣启示里认识我们的主呢？那么这个主认识他是怎么认识？他既是阿拉法又是欧米伽，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方面我们怎么来理解？那么这就是我们来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在他的圣经里面给我们赐下的圣经里启示他自己的。首先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里用四段经文，创世纪里面有两段啊，都是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啊，我对不起，我这个人呢现毛病，我们过去一直查创世纪，我每次预查的时候创世纪讲习惯了。我们想启示录当中呢有三个地方提到阿尔法和欧米伽，我们今天呢提到的是那个他在那里就要降临临到的，就是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今天要从这个第八节最后一句话我倒过来再解释我前面没有解释那几句话。那么先把这个阿拉法欧米伽在这里讲一下，在启示录里特别讲到这阿拉法欧米伽里面呢，在启示录另两处也都提到了，我把它列出来。那么另外呢，我借着哥罗西书和哥林多前书啊这两本书卷里面来一起来认识。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里面启示录22章13章 B 里面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么这个我们在这里说，他把它翻成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就是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的意思，也是我是起初的，我是创世者，我也是那成终者，这启示录。那么我们来看啊，22章13章他是说我是首先，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里面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啊，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诗和中从创造的一面讲是怎么讲啊。我在这里呢特别引起哥罗西书的三段话，就是说爱子就是指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请注意为什么在旧约里面上帝严谨人们自己去造任何的偶像呢？因为上帝是个灵，不能用任何物质的形体来表现，这是事实，这是一面。但是光从这一面解释还不够，因为耶稣上帝也不是不给我们真正准备了他的像，他的像其实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在我们里面本有神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作为人自己看到的形象是那破坏的形象，不是那原初的完整的形象。如果要看看上帝原初所造的人应该是怎样的这种啊，荣美的样式的话，只有在耶稣身上看啊。所以耶稣是带着上帝的完整的 完全的形象来向我们显现的，所以他是那能不能看见神之神的像，是守身的。什么是守身的呢？就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是被生，绝对不是被造，但是生是永恒中所生，不是在时间中所生啊。这里我也特别强调，有人说圣子是圣父所生的，那么肯定有一段时间只有圣父没有圣子的啊，就三位一体的神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那就错了啊，因为他在永恒中所生，不是在时间里所生。我们对生的理解都是在时间里的理解，我说你是你父母所生的，肯定嘛，就在你父母年轻的时候啊，你父母还没结婚的时候，就你还不在，那你是一定是你父母他们已经成为你父母以后的你才有可能，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一代时间的差，时间差在那里。但是这里面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时间里面所生的，在永恒中，从来没有一天只有父没有子的，上帝永远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用生这件事情呢，是把一件事情开口，他不是被造的，主要是耶稣基督他不是被造的啊。我们人可以造任何东西，但是人不能造人，人只能生人，你所生的才跟你一样都是人，从人的同类，这人的同则性来讲，只有借助生来表明。所以呢，在这里讲圣子和圣父在神性上的同则性，是借用了我们人间生活当中的一个生子，所以生子在这里被借用，但是呢，不是代表我们在时空里所有的生的意思，但是主要是确定它不是被造的。所以在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它一定，它不但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也是万有都是靠他造的，就是这哥罗西书十六节说，他万有都是靠他被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能看见的，还包括那些看不见的，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在古代世界里面就包括什么电波电磁波、细菌、病毒我们叫现在的这个什么肺炎病毒，这些都看不见的上帝可以造一切，还有包括哪个看不见的灵界。包括那些天使，已经从天使堕落这些邪灵他们都不是自己自由拥有的，他们其实都是依靠性的存在，依赖性的存在，所以他们都没有可以挑战神的权柄。哪怕是在世的任何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应该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就是说，不要看地上那些掌权者这么样的凶恶，好像大权在握不可一世，但是他们腿一伸就跟我们任何人都一样了，因为他们都是被造的。别看他们一时，他们给世间造了很多灾害，哪怕这些灾害也是上帝为着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以上次唐牧师讲到说毛泽东也是神的仆人，大家一听底下哗然了，然后他说是上帝的反面仆人底下就笑了，原来做仆人还有反面仆人也就是说呢，因为什么也是被造的神造光也造暗，也欠了，所以这些东西呢，但是神所造的都从来没有恶意的，因为在他所造是为着他的目的都是好的请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要搞清楚，因为为着爱他的人，哪怕是暴君独裁者出现以后，让我们就知道如何更加来依靠神，更加来靠着神来得胜，在黑暗中让我们能做光明的见证上帝的全盘。所以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然后是讲他是在创造当中都是的，所以最后这个世界的结束也有他来解说，最后的新天新地也有他来创立那么18节最后他也讲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从这个角度他在救恩上面他又是首开始的。为什么呢？他强调因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他可以居首位，他是起初的，在救恩中也是起初的，这我们在这里面看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教会的全体之首，他是宇宙的万有之首，这两者都是并行的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有一段介绍，就是 我因为在哥罗西书讲到创造嘛，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的完全是讲他的救恩了。我们的救恩是从耶稣而来，为什么？耶稣是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碎了子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将来要复活，因为耶稣先复活了，他成为碎了子人出熟的果子，这果子现在神的盘前，出熟的果子，从这一点救恩上他是第一人。所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那是指的因从死从亚当的不顺服神而来，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来了，死人的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所以从新的生命，从救恩开始也是因耶稣来的。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里强调的是耶稣在救恩上的这样子一种角色能力，都是阿尔法欧米伽。那么启示说21章6呢，这里面特别是大家知道21章一开始呢就是新天新地啊，那个新的圣城从天而降了。那么在这个角度上，在这个基础上啊，那个耶稣呢这个对这个约翰说，我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因为在异象里看到这些事已经都完成了，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便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幸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啊，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死。这里面讲呢，我要特别提到的，他不光是成就在那他的百姓的荣耀当中，对吧？因为得胜的要承受这些啊，基业嘛，在荣耀中，但是那些不幸的也要以他的审判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就是他是公义的主。所以他是宗啊，这个宗里面呢就包括他最后的审判，所以最后的审判也是由耶稣基督来主持的啊。所以在这里审判台的主就是审判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讲父啊，将审判的权柄也给了他。所以耶稣获得人的生和死的两个大门的钥匙啊，在这里啊。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第三个了，我们就要解释了，例举今天经文中所说的六样耶稣已完成的工作，那第七样是什么呢？在这里呢，我特别，你说哪六样啊？我还不知道，我在这里给你数一下啊。那么我们看第四节啊，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现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 OK，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啊？一个是把耶稣讲啊，现在、今在、永在，我在这里介绍了，对不对啊？它的意义。那么这是讲耶稣，还是讲呢？还要讲到什么？还讲到他自己宝座前的七灵。他宝座前的七灵是谁啊？当然是圣灵。那么圣灵怎么叫七灵呢？啊，难道圣灵是七个灵吗？当然不是，意思是圣灵里面他的完全，用七来表示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他要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从主人这里告诉了什么叫七个教会，为什么不是八个教会，为什么不是六个教会？因为亚细亚的教会从历史上考证，他远远超过七个，对不对？亚细亚算什么？亚细亚不过就是罗马的一个省啊，对不对？罗马还有很多省呢，教会还有很多呢。那为什么选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对吧？因为他正好在那个拔摩群、拔摩孤岛上嘛。那拔摩岛呢，它的沿岸就是那七个教会一字排开向着他，所以这只是象征性的。七个教会就是指他写给这封书信是写给教会的，成为圣经啊，不是七个教会看过以后就 OK 成当了。七个教会的人不，七个教会都不在了，圣不在了。现在七个教会，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但是神的圣言留下来了，因为天地都过去，神的道是不会过去的。所以他在这里七个教会就代表世世代代的上帝的教会，来领受上帝的这番借助他的仆人啊口里面出来的话。那么好，这个话是什么呢？这里面就是来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他是启示本身，对不对啊？启示了什么呢？我来数他六样好不好啊？第一就是那诚实做见证的，这是第一样，诚实做见证是第一样。 因为他来到世上，第一，所有他的话都是真理的话，没有一句是谎言的。从他传道的内容来讲，道成了肉身，他最后显明出来。而且我们为什么觉得旧约应该相信呢？因为耶稣自己肯定了旧约的价值。全本圣经，当时他说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耶稣基督是尊重那圣经，他尊重摩西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可以过去，所以整本所谓以色列的圣经就成为基督徒的圣经。为什么我们这么有信心呢？因为耶稣已经发话了。耶稣不但是把过去的启示肯定，而且指着过去的启示是为他来做预备的，他也借着他的门徒把他新的启示赐下，他和他的十字架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的再来，和他对教会的建立。而且教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教会将要面对哪些问题？要怎么样靠神得胜？都是在保罗和其他使徒的书信当中进一步的把这个旨意解开了，是不是？这是一个他在做把神的道传的完全。还有一个不要忘了，诚实见证的第二部分，很多人忘了，他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像腓立比书，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虽然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降卑为人，既成为人就诚心卑微，而且他顺服至死，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整个的降卑，整个在父神面前的顺服，就成了上帝原来造人的最好的原初的旨意的呈现。我们自己所谓的犯罪都是不顺服，都不知道怎么学顺服，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成了最好的完全顺服的榜样，因为在他那里没有罪。怎样得胜？怎么胜过试探？他凡事都受了试探，和我们有一样的性情，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我们今天靠着主他的灵在我们中间，我们依靠他，我们可以得胜，我们也可以效法耶稣，只是这样子。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这里面讲的，他是死里复活，首先复活的，讲到他的为我们所做的救恩，他的复活是他成就的第二件大事，成为我们为了成了圣洁的羔羊，为我们受死又复活，他把救恩做成了。第三件事，他是在怎么样呢？为世上的君王员啊，从死里首先复活，对吧？诚实做见证，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直至他的高升。他坐在父神面前，他的得荣耀的父们，就是成就了啊这一部分啊，这部分他成就了。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啊这一部分啊，这个我们来看啊，他在这里面的第一，他正道，他是首先得胜，然后呢他神智啊，他回归了父神，他回归了父神，他这个是成为第三，他就是从死里首先复活，这是他的得胜，他的这个第三，他来到父神的坐在神的右边升天了，他成为世上君王的元首。然后第四，就把我们买赎回来，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这是第四啊，第四。然后呢他又给我们做了两点，就是我们成为国民，就第六节，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这是第五点，使我们成为国民。第六点，作为他父神的祭司，意思就是说，前四点他所做的功，他完成了事功，后两点是他做功的果效。一个果效让我们都成为他的什么国民？是他什么国啊？神国度里的国民，我们可以得以进了神的国，成为天国的国民。国民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军政的祭司。啊，我们在国民里面，我们不是，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侍奉他，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与基督一同同工。那么用什么方面形容这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哲士，就是我们不但是得救了，在基督面前，在神的国度里得了我们的生命的身份，同时我们也被呼召来服侍他，这就给我们的哲士，哲士给我们的一个责份，这个责份就是祭司，而祭司是有君尊的。所以为什么亚伦哦，那时候被有这么华丽的祭司服给他穿啊，是矗立在君王旁边和他一同，也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着为王的部分，这就是六样工作。那么所谓的第七样，圣经里面的他里面讲的，他讲了六样呢，就等着讲第七样。那么第七样就是什么？他还没有做成， 但马上就要做成了，就是他一上来讲的，就是启示录下面要描绘的，就像那必对不起那必要快成的事，就是必要快成的事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第七样呢指的是这样啊，就指的是完全的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怎么来呢？他人们这么说他啊，他说看哪 他第七件事，他就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那么我就讲这个话呢，就把这样子来呢，把我们所有的今天的每句话都讲到了，就剩下这句话就是他这样讲。为什么呢？最下的讲就是他的再来，他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再来，对不对？他的再来要做两件事情啊，最大的奖赏和最大的审判都要在他那里实现，他要把绵羊和山羊给分开来，是不是？他要做这件事情。那么他怎么来呢？他这里面说他驾云降临，看哪啊，我们过去对看哪驾云降临的话，我们说这件事情好像有点不可能啊，怎么能看到，对吧？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情况，什么事情一发生啊，我们全部都可以看见，对不对？马上就传遍了全世界。我不知道当时以后的时代是不是还有比较更先进的技术，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古代的世界里面想想，那很好笑的。你从哪里啊？因为耶稣基督那是升天的时候，这谁能看到？这些的门徒看到，是不是啊？在橄榄山上，他走了以后，一朵云就把他接去了，然后一位天使讲，你们还向天望什么呢？他怎么来，他怎么离开的啊？我们的耶稣基督怎么离开，他还会怎么降临吗？那么很多人就讲，哇哦，原来他是怎么离开就怎么降临。他既然是带着云彩啊，最后一朵云把他接去了，那么他来肯定是带着云彩来的。所以这里面不错，说他是驾着云降临。但是这里一讲驾云降临，我们就当心，我在这里稍微做一点解释啊，千万不要想到孙悟空啊什么什么，我们中国的那个腾云驾雾了，好像上的那个叫，好像孙悟空好像是没有多云他也掉下来的，他是靠云把它拖住，这是我们过去的想象，对不对啊？但是这里面的云是指上帝的荣耀的展现。你想想云当时怎么最初怎么来啊？啊，在那个摩西进旷野的时候，是白天是云柱的，晚上是火柱的。那当他把会幕建了那个建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会幕上，就是那个云彩一直留在这个会幕上，是不是啊？啊，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用云彩把它什么遮住的，对不对啊？而且传来这个天上的父的声音，这是我所爱的，你们要听他，对吧？还有呢，就是最后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也是云彩把他接走的。这里云彩的彰显呢，最重要的是表明神的荣耀的呈现，不是说耶稣需要站在那个云上，没有这个云他要什么也就撑不住了啊。他呢当然不是啊，耶稣不是从哪一颗星过来啊，不是从天上的哪个任何一个天体过来，他从永恒中来，他来到时空界，那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来临方式。至于那个时候大家看见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每个人都要看见他，这是最大的事情。一旦来的话啊，结果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什么意思啊？那些就是原来啊所有死去的人啊，到时候你也要看见他。我们就不知道是怎么用什么方式看见他了，因为那些人哪怕就是不管是义人和罪人，在这里面万切都跪拜了。这里面表达这个意思，连刺他的人啊，就当作要害他的人，一个也不会放过。就是这一幕的荣耀，包括那些受审判人都看到，但是他们看到的结果绝对不是对他们带来任何的好消息，因为他们万族的人，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了。为什么？他们发现这个真理太晚了，已经没办法再回头了。所以有人说呢，地狱呢是那些不信的人他最后发现的最后的真理，就是地狱的存在，有地狱，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上帝呢在这里呢，他那块舌头啊不经人手的打破了审判立国啊，地上的任何国都休想啊做任何的千年王朝万年王朝，没有任何国度可以万岁的，地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万岁，更不要说我们任何个人， 在基督里才是永恒，所以他要审判那些喊万岁的，要受到很严重的审判。哪一个喊被喊万岁了，哪个自己来招祸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真正的荣耀是归在耶稣最后的宣告，我是那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现在今在以后永远永存的上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查经的主题。最后一件给大家回去思考啊，在祷告中，在小家的时候讨论当中，你如何做好等候基督如此荣耀再来的准备呢？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我这个，我们今天听了这个查经，耶稣基督必要快来的事情是如此的真实的话，有这么多的经文互相的佐证的话，那绝对不是人编出来的故事，也不是任何人为着自己的利益要吓唬另外人。因为天堂不是被吓进去的，天堂是真正的是因着那认识主爱主的人才为他开的门，不是因为害怕地狱的人而避开地狱而进了天堂的。所以任何我们知道福音啊，在这里不是在做吓唬的方法，但是福音是诚实的，他要把那不信人的最后的结果告诉他们，既然不信也要告诉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现在听了以后肯定是嘲笑的，但是最后成为耶稣基督审判的依据。所以凡有耳听的就当听，这就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啊。今天这个一章八节里面，一章一节到八节里面，今天给大家所传的信息。那么好，下面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先来回答一下啊。在我们直播当中有人问耶利米书38:24-20，西底家问祭耶利米之后是否为了不让耶利米遇害叫耶利米说谎，耶利米是否说了谎，谢谢。 OK， 你今天讲的跟我今天的主题不是最有关，我等一下再回答你。看啊，下面看着教会有个人委托问题比较长， Trump 总统一生和数字七很有缘，是巧合还是上帝的拣选啊？这些东西呢你只当听听了啊。这里面的七和那个七是不是有缘，如果这个问题应该不是我们应当特别关心的。当然我们要看 Trump 他作为啊，任何人啊，包括地上政府的权柄都来自于上帝，是不是上帝在让 Trump 的当选上有上帝特别的美意呢？那么我们就看啊，这个在历史当中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嘛，所以我们要为 Trump 总统来祷告，这是对的，对不对啊？啊，如果 Trump 总统做的事作为一个上父设立的政府应该完成的保护良善方面他做对了，我们要为此也为他献上感谢。如果他做错的，我们要求神来管教他，就是这样啊。这个问题就是非常清楚啊。那么急着的呢，地上的很多事情有没有这个七有没有关联呢？有可能，只能这样说。那么如果能得着一个使我们更加爱主更加的那个，那你就把它作为某种见证来看，但是不能作为普遍的教导啊。好，这就是我想讲的啊。所以耶利米书38:24-27，要我暂时快翻一下，我因为我还不知道你这里具体要讲的是什么啊。还有我们今天因为在 Zoom 上面啊，有一些国内家庭教会的一些同工们也在，如果他们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啊。耶利米书38:24-27有什么东西要他说谎？这里面讲不要使人知道的话，你就不至于说。至于有些事情啊，我们真的是不能在这里有什么论断了。那个地方呢有两件事情，一个呢比如说耶利西底家对耶利，不要使人知道这些话，就不至于说叫他不要说话，只是问你说你对王说什么话啊，不要向我们隐瞒，我们就不杀你，问你说啊，我们就不杀王，下你说什么话也要告诉我们，你对他们说，我在王面前即恳求不要叫我回到约拿丹的房屋里面去死。那么这些话呢可以这样讲啊，不是有意说谎的话，他只是照着他的吩咐有些话不说，他所说的话就是你对王说什么话啊，我就对你说实话，我对你说的话你就也要告诉我们，这些话如果他说了，那么他不至于死，那么很可能他在这里只要不去编造些什么事啊， 他在这里不去有意扭曲什么事，他只是不说某些话，这就不叫说谎，好不好？这件事情呢，应该不是。如果即便我们人有软弱，我们人哪怕先知或者什么情况下，我这件事情还没有特别仔细考察啊，在这个里面所谓说谎，那都是为着自己的，为是一个犯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为了恶，这是才是真正上帝要忌讳的事情啊！为了达到一个这个扭曲真相啊，来陷害良善或者是彰显罪恶的事情，那个说谎的真正的达到的目的和它里面的动机是神最看重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些说谎的事，如果是说谎，也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极力的避免。的确是的。好，下面还有什么问题？Zoom 那边 OK 没问题的吧 ？OK， 讲到底，对不起，在这儿讲到地约，使徒信经说道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里阴间怎么理解？这里的阴间绝对不能说是不是讲到是地狱，地狱审判以后才进的地方，人在审判当中进的地方啊。现在呢，在这个当中呢，耶稣只是讲到了阴间，是指耶稣真的是什么死了，主要强调耶稣的死是真的，所以说他复活也是真实的，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第三天啊，从死人中复活，所以降到阴间。不过这再怎么说，这是使徒信经，他不见得用词就一定非常的准确，因为现在有些人是神学家，包括改革中的神学家对此也有讨论的。但是呢，大家明白当初使徒信经写下来的真正的意思，这个阴间指的就是要确定耶稣真的是死了，他确实是真正的死了，是像我们每个人当时认为任何一个人死了就立刻就到了阴间了，就把这个阴间的说法用在耶稣的上面，我们这样理解就对了，好吗？谢谢大家。那好，今天的问题回答就到此为止啊。下面呢，大家就各自可以，我们特别是御茶的同工们可以扣到三连四啊，还有三连四堂和数理堂都可以回到自己的 Zoom 的平台上面，大家有一点彼此的祷告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事情的商量。那么温哥华呢分成了四个区，也在各个区的平台上面，就像我们平常预查当中，我们有一些彼此的联络啊，彼此的一些祷告啊，小家的事情，区导师啊或者我们的教牧啊，可以在这里呢有一点跟大家有一点沟通。那么下面呢，我可能要特别在这里要欢迎啊，在 Zoom 里面来听我们这里预查的国内的我们的家庭教会的同工们啊，在这里呢向你们问安。那么我会进你们的 room 再来跟你们打招呼啊，谢谢。今天我们的查这个我们的启示录第四讲的查考就到此为止，愿神的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谢谢。